岩井さん。愿意书第二章，有些弟兄姊妹前两天没办法来，今天才来。我们讲了一系列，好想跟你再重讲一遍。12到14节，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们也给大家一处的经文跟认识神有关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这次的春令营仍然延续这个系列，讲其中的8到10篇。这三篇信息我从这段经文来提到关于认识神的几个层次。这里提到小子们，这两天我给他定义成15岁以内的算小子们，可是也可以说到初信的基督徒。这里讲到少年人，我把它定义成15岁到40岁，也可以说是已经有一点根基的基督徒。另外40岁以上的父老们，也可以说那些比较老练的基督徒。我们来读这三节圣经，这也是我们在餐厅背的经文，对不对？今年是经文太多了，是不是？到现在还没有很多人背啊？今年这些经文都很宝贵嘛，试试看。今天中午还有一个机会背会的，有一本书，我带了一箱书来，不要让我全部带回去嘛。12到14节，一起来读。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种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我们已经有两次讲到小子们是认识父，我们提到我们可以对父有更多的认识。我也借着这个机会讲到父亲的心是怎么样，一方面勉励我们中间弟兄，无论你现在是父亲，或者有一天你有可能成为父亲，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像别人的父亲一样，无论男无论女。我们学习这件事情很好，因为那是神的本性，神的特质。我们也借着这个因此更认识神。我们的神常常用他的心，用他的眼放在我们身上，他并不常喜欢用他的手拿刑杖管教我们，并不常用脚踢我们，他并没有那么想把我们硬凹成他的样子。有的时候神我们应该认识神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常常不太说话，看你做好事做坏事他都不一定说话，人以为他不存在或者是他不管，其实不是的，那是神奇妙的属性。这个不说话成就的事情，有的时候比说很多话成就更多的事。我们也提到少年人，少年人刚强，他们胜过这个世界，胜过那恶者。神希望神的百姓他们信仰逐渐往前的时候，并不是知道更多的事，而是变得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刚强。而在这里我相信秘诀之一就是神的道常存在他们心里。昨天我提到你要让神的道存在心里面，你应该是一个一听见神的道就迫不及待想要放在你的心中，想要领受，想要遵行的人。如果你一听见关于神的命令就觉得说那怎么做得到，那我猜你有点太老成了一点，太老油条了一点了。你经过借着你的人生经验，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昨天提到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这样子讲，他说 年轻人的经验，使他们经验不多，不能使他们成为稳重的人。所以一代又一代，总是有年轻人，做出一些事情来改变这个世界。另外一个人这样讲，他说：“年轻人，因为知道的事不多，经验不多，所以他们常常不知道有一些事是不可能的。”他们不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是由年轻人发明了而改变这个世界。我觉得用在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当你一听见神的道告诉你要彼此相爱，那不可能，不要这样嘛，不要那么老嘛，年轻一点看事情，就是相信它是可能的。虽然人不能相信，上帝能够介入，这是我们昨天讲的道，我简洁扼要的跟大家复习了一下。今天我们要讲到父老，在这里约翰有点唠叨的重复的讲这三种人，虽然他一次次讲我写信给你们，一次次讲我曾写信给你们，不过那也表示他经常写信都在写这些事情，一再的叮咛，有点唠叨。不过他这个唠叨不是像你在家里面常常遇见的唠叨，这个唠叨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值得听像这样的唠叨。可是他讲到父老的时候，那些年纪比较大一点或者是比较老练的神的儿女基督徒，他两次都讲一样的话，他说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一条天路上走得更近身的时候，我们逐渐的不再像小子们，像小孩或者初信的基督徒一样，他们只是用父神，我们的神像父一样，怎么样眷顾我们，怎么样垂听祷告来认识他，我们不再只是这样认识他，甚至我们也不再只是用神怎么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刚强有力，我们认识神的道，领受神的道，遵行神的道，而能够胜过那恶者，成为一个刚强的基督徒。我们不再只是这样。有的基督徒也许觉得那已经是很高峰，而且觉得那个对他们已经遥不可及。不，如果你觉得遥不可及，也许正因为你一听见神的道，你会觉得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什么时候你相信那是可能的，那就很好。不需要优先相信叫一个疾病得医治，叫死人复活是可能的，我想你应该优先相信神讲的那些叫我们遵行的道是可能的，叫我们要以恩慈相待，不要批评论断，应当义无挂虑，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等等，这些是可能的。可是就是一个更老练的基督徒，甚至连这些他们也不只是这样认识神而已，而是他们能够直接的认识神的本体，认识那起初原有的，或者用我们前几次我们讲到神的名字耶和华这个名字，自由拥有，就是He is who he is，怎么翻的？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自由拥有，有的人说就是他是他所是的，或者你就说他是，那是一个神最奇妙最奥妙的名字了，就是那一位，让我们直接的认识那一位，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认识他是他所是的那一位，自由拥有的一位，认识神的自己，神的本体。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一个老一点的人，一个老练一点的基督徒，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多年前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在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看到四幅画，是一系列的画，是应该是美国的一个画家吧， Thomas Cole 他画的，叫 The Voyage of Life，就是人生的航程， 用船来讲，人生如行船一样，是福一套的话，我很喜欢，所以把它买下来。不是买原版的，我没有那么多钱，他也不会卖我。买的是 copy 的，很便宜的，没几块钱就买到了。还有，这么不清楚，帮我们关一下灯吧。那个灯关掉会不会很难再打开？还有吧？有没有人熟悉那个灯去帮忙一下？今天的招待不一定熟悉，嗯。来，等一下，方轩弟兄来帮忙。嗯，刚刚那个对了。我睡觉了吗？现在清楚多了哈。这个是 the child food， 就是小孩子的食起。他把人生分成四个食起，化成人生行船。你看这个小家伙，你看得见吗？好小一个，在那个船的中央，天使护卫着。走向他的人生，嗯，下一幅画 ，use， 嘿嘿，这个年轻人有他的目标，有他的理想，跟天使说再见了。不过，我想这个画家不是要表明说人开始弃绝神，而是要表明，好像神放手让他去闯他的前程。这是 use， 这是年轻的时候。第三。他到了比较中年一点的时候，开始经历人生有各样的事情，知道人生是不容易的，开始学会祷告。你有没有看到，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开始学会祷告。对不起，这个画很小，所以你看不清楚。他跪在船上祷告，这时候这个船已经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新了哈。好，下一幅，刚刚那个叫 manhood， 这个是 old age。到年纪大的时候，天使又来了，要带着他护送他走向永恒的天城。这时候那个船已经破旧不堪了，老人坐在船上好像没有在做什么，也许有的话就是合手在祷告而已。好，这个这四幅画很不错哈，哦，The Voyage of Life。 好了，天亮了，天使在人生的船上，当我们幼年的时候，保护而且引导着我们。这就像我们昨天提到的，小子们认识父，父是这样把他的心他的眼放在我们身上照顾我们的。我把这里的 youth 跟 manhood 合起来讲到约翰所说的少年人，这年轻人挥别天使独自闯向未来，可是在人生的风暴里面学会祷告依靠神。到了 old age， 这个老人好像只是静静地坐在人生的船上，连祷告似乎也已经无声。天使在旁边领着航向永恒的诚意，那一头我刚刚没给大家看，那一头还有一个迎接的天使。最后一幅画有两个天使在，你有注意到另外一个天使有点模模糊糊的，那都是画家的画工了，那是在迎向要迎接他到天家的天使。也许这个时候，人到了这个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已经不太需要用言语来表达，或者说已经没办法用言语或文字或者一种说得出来的方式来表达。我在这里引用一下古伦神父讲迈向老年艺术的时候，以前我们讲过这个系列，他讲的一段话。他说，我不太确定这里没有我修饰过的话，可是或者他原来的话我已经不记得了。他说，人到老年或者灵命更近身的时候，他们会更具有静默的能力，他们会更深层的思考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在生命与死亡的奥秘前沉静下来。他们安静地坐在那儿，默默地 观看周围，觉察得到的事物，而且回到内心，默想着许多浮现在心中的图像，无论他们当时看到的，或者是从幼年以来累积的在他们心里的东西，回到内心是老年的一个特征。古伦神父说的，其实这句话好像是那个跟弗洛伊德齐名的那个精神大师叫什么名字？荣格，好像是那是荣格讲的，一个这样在神面前静默的人，也将对其他人成为静默之地。这句话很有哲理，这是古伦神父为什么会成为今天举世知名的思想家的原因之一吧。他讲得很好，他说一个像这样在神的面前静默的一个老人，他对旁边周遭其他的而言，他本身就成为一个静默之地。意思说你旁边如果有一个老人，有可能就好像你去了一个地方，可以在那边觉得可以用一点时间安静默想的一个地方。你不一定需要去修道院，很多家庭里面都有老人，但因为我们的老人都变成这样，对吧？你到年纪大的时候有很大的用处，如果你好好的学过你的功课的话。你会对周遭的人而言成为本身就成为一个静默之地，仿佛一个凝密的景色在周遭散布着静默的气息，并且带来祝福。后面的话也许是我讲的，我也忘了，抱歉。他们似乎已经不太在意他们拥有神，而是更觉得被神所拥有。我想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最好变成这样。当然我们还是知道我们拥有神，可是我们好像更觉得被神所拥有。那位宽广无边无际不可言喻的上帝就在那里，我们被包在他的胸怀中。当你认识神，你直接按着他的本性本相认识他，你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一位神，对不对？充满万有。如果他充满万有，你就不是到教会去追求他，甚至不是在祷告的时候追求他，他总是在那里，你就被包围在他的里面。那个本来就是，只不过过去你不够认识这个。我想到美国爱家协会的总干事Focus on the Family 这个单位的创立人叫 James Dobson。我们常常提到他，他是在家庭辅导上面在美国最被尊重的人物之一。他提到在他一本书里面提到他的曾祖父，他的曾祖父是一个牧师，当他晚年退休的时候，有一天他觉得主要他这样做，每一天分出一个小时的时间专心的为他的家庭祷告。他过去本来就是一个注重家庭的人，可是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牧师，可是现在他退休了，事情没有以前那么多，他觉得他要特别这样，所以他每一天早上，如果记得没有错，每一天早上10点到11点他分出一个小时专心的为他的家人祷告。差不多一年以后，有一天主对他说话，他跟他的家人宣布一件事，他说主启示我，从我这一代开始，我们这个家族将会有四代每一个人都不会失落，都会成为基督徒。这很奇妙的事，对不对？我相信他那一个小时的祷告一定不是整天一直在讲话的，否则神怎么会有机会对他说话？ 如果主也启示我们这个是多么好，我相信我们有中间有一些家庭，你觉得那是很宝贵的事。James Dobson 在讲到他曾祖父讲这段话的时候，加了一个 comment， 一个注解。他说：“事实上，神做的比他告诉他的曾祖父的更好。”他说：“从那一代开始，一直到他的这一代，那四代的人 ，Dobson 加四代的人，无论男无论女，不但全部都是在主里面是得救的，而且全部都在侍奉主，知道吗？”不是成为传道人牧师，就是嫁给传道人。他说唯一的例外就是他自己，因为他不是牧师，可是他所做的工作很像牧师，也是常常被邀请在各地讲道分享这样。但愿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年长的或者是比较老练的基督徒变成像这样。不是用你可以讲很多的话絮絮叨叨的来表达你对神的认识。也许有时候我们需要进到一个情况里面，我们直接的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在静默当中更认识神。也许在我们的教会应该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人明白这个吧。我们就是从小我们都叫大家操练要安静，对不对？那个本来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的，好像就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的一条道路。我请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约翰自己当然他自己已经是像他在提到的父老一样，也许比他们中间的人都更年长，甚至比他们更加年老，灵命也更加的深邃。所以他论到神，他用了最简洁的话，可是最奥秘的话来讲到神。这段话我们来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你有没有注意到 这一段话这四节经文几乎每一句话你都可以停下来，都会觉得想停下来更深的默想一下，甚至不是去默想了，而是就是沉入这些话的奥秘里面。那就是这一位神。论到神，你不能把它跟奥秘分开，对不对？这个世界上人正在努力的质疑神奥秘的部分，想办法因为他奥秘而反对神，好像一定要他们弄懂才有意义似的。可是同时却又努力的倾向于找那些东方神秘主义或者那些法术的境界里面那些奇门遁甲比较神秘的部分。可是我们有一位创造的至高的神是奥秘的，是我们的荣耀，不是吗？十七世纪有一位英国的作家，他叫做 Jeremy Taylor， 他有时候被称为Shakespeare of Divine， 意思就是说，你知道莎士比亚写了很多东西，英国的大文豪，可是这位被称为好像属灵的莎士比亚吧，意思就是说他像莎士比亚一样有很大的文采，另外他写的是一些近前的属灵的东西。他这样讲，他说的很好，他说一个没有奥秘的宗教一定是一个没有神的宗教，一个没有奥秘的宗教一定是一个没有神的宗教，如果有神就一定有奥秘。美国有一位牧师 Alistair Begg 他这样讲，他说宁可我们拥有一位我们没有办法明白其奥秘的神，也胜过有一位平凡易明可是却无法依赖的神。宁可有一位我们无法明白其奥秘的神，胜过我们有一位好像
很平凡，容易明白，可是却无法依赖的神。那这样一位奥秘的神，这样一位神，他的奥秘其实不是拿来讨论或者辩论的。这世界上呢，一碰到这些事，就好像认为他们找到一个话题可以跟基督徒辩论似的，就是连基督徒也许也辩论这些事。我们有一些东西应该讨论，甚至辩论，想办法把真理越辩越明弄出来。可是有一些东西不是的。如果有一位神，他的奥秘不是用来争论，或者是讨论，或者辩论的，而是用来经历的。另有一位美国的牧师跟神学家 Peter Gomes， 他这样讲，他说奥秘不是对神的存在的争论，而是对神存在的经验。他就在讲这一件事。他说奥秘不是对神的存在的争论，而是对神存在的经验。这就是约翰说的，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种起初原有的，他是太初就有，是生命的道，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神创造这个宇宙，意思就是他创造空间跟时间，你知道吧，宇宙这两个字就是空间跟时间，宇我们叫做寰宇嘛，就是这个整个的世界，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这个空间，宙是时间的意思，他创造了空间跟时间，空间跟时间不是原来就有的，是神创造的。神活在永恒里面，永恒跟时间并不是同性质的东西，神的存在也不能跟空间划等号。神创造的空间让我们能够揣想，能够稍微认识他。我们说他充满万有，意思就是他充满整个空间。其实那不能完满的说明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可是稍微能够说明神借着这个让我们思想明白。今天早上你一定要预备好，让我把你带进一点哲学的领域，神学的领域，奥秘一点的领域里面，好不好？你不要因为我讲的话满腹胡云，然后要跟我争论，或者说听不懂把耳朵关起来，不要这样吧。我尽量想办法所有的人都能够思考的东西，我相信连你的孩子都可以思考这些。如果你都不思考这些，怪不得他常常问你问题你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神创造这个宇宙空间跟时间，为了要在其中彰显他自己，好叫我们在这有限的时空里面认识一点他是父，还有他的作为，有一天我们可以进而的认识他的本体，他自己。因为我们是命定要跟他在永恒里面永远同在的，你不对他有一些认识，那很麻烦的。那今天早上我要用神的属性，这是神学的用词，叫 attributes of God， 神的属性，也就是他的性情，他的特质，来讲到这些事。在神学上他们把神的属性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可以分赐的属性，可以传递，可以分赐给我们的属性， communicable， 是不是就是可以跟我们 communicate， 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属性是像什么呢？慈爱，对吧？慈爱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意思什么叫做可以分享的神的属性？意思就是说即使我们离开了神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拥有一点这个东西，对吧？一个人就是不认识主，甚至拒绝神，他还是会有一些慈爱在他里面，对不对？至少，对吧？慈爱、公义、怜悯、圣洁，甚至刚刚这些有人称它叫道德的属性，另外一些是属灵的属性，像荣耀、能力、智慧、威严、自由、尊贵等等，这些都在神，都是神分赐给我们，而我们即使离开他也还可以保有一些的，这个叫做可以传递可以分赐的属性。 借着这样的属性，我们可以不是全盘的，可是可以直接的触摸到神，你知道吗？当你显出爱的时候，你就直接在触摸到神。当你动一个怜悯的心的时候，你直接在触摸到神。摩西知道一点这样的事情，他在诗篇九十篇里面，诗篇九十篇，我们待会儿还会继续提到诗篇九十篇，把它存一下吧。诗篇九十篇的十七节，他说：“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对吧？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就是像这样，这是神的属性。”当我们里头有一点这种属性的时候，比方有爱，我们就跟神有一点连结，因为神就是爱，那是他的属性。你透过这个，你能不能当你意识到你里面有爱的时候，你透过这个就直望向神，因为那是神放在我们的里面要我们能够认识他的最直接的方式。他放了一些这种属性在我们的里面，你只要碰触到这个，你就直接碰触到神。那你能够认识神是因为你明白这个，所以当你有爱的时候，你不会只想到爱，你借着这个爱你就直望向神。这几个字我接下去这一段这几分钟我继续讲这篇道的时候会常常提到，希望你懂我在说什么。直就是直接的直，直望向神，我希望它成为你的习惯。以前我的牧师讲一件事对我带来非常巨大的革命性的影响，他说当你喜乐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当你喜乐的时候你可以对自己说这就是耶稣，然后意识到我们跟神面对面，所有这些属性神赐给我们一点，分享一点他这个可分赐的属性，好叫我们直接跟他连结，直接碰触到他。你可以借着这个直望向他。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不会逐渐的不会因为人是怎么样来决定我要不要爱他，要不要饶恕他，那个跟他怎么样无关，你知道吗？那是跟我们怎么样有关，因为我们想要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我们想要像神，神饶恕神爱都跟对方配不配得值不值得无关的，那是他的属性，那不是他的一个反应一个作为，因为你很好所以我爱你，神并不是这样，神爱我们是他的属性，不变的属性，管你是怎么样神就是爱你。如果你想要跟神相似，想要像神，你一定要这样。事实上神把这个给我们，你可以这样的，我们借着这个直望向神，跟神直接的接触。所以神把像这样的他的一些属性分赐给我们，当人离弃神的时候，常常还是保留有一点这样的属性。这个其中一个原因，神的做法就是他留一点 clue， 有一点线索给你。我觉得这很奇妙的是，我们曾经讲过神在大自然他的受造物里面，他的创造物里面留下线索让我们可以认识他。可是你知道吗，神把一个东西留在我们心里面做线索，就是把它可以分赐的属性给我们。你一定要借着这些直望向神来认识他。当你碰到这些的时候，无论是智慧、喜乐、威严、怜悯、圣洁，但愿我们都透过他直望向神。我给你讲一个例子，有一位牧师在美国加州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很好的一个牧师，我们也亲自认识他，参加过他的聚会，读过他的书。好多年前，我想应该几十年前，二三十年前，三四十年前，有一次他有机会去了英国参观那里的王宫，应该是现在英国女王办公的地方叫什么宫啊，白金汉宫，有可能是吧，我忘了，反正英国有一大堆王宫。他进去在那边观赏的时候，他被那种威严、那种荣耀、那种尊贵这些深深触摸他的心。 他不是那么倾向于世上的权势，他是一个属灵的牧师，但清楚知道那是暂时的。可是你知道地上一样可以有像这些东西，而且你能够知道那是什么，你能够感受到，对吧？像我当兵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当兵的时候有长官，有可能是参谋总长、四星上将要来视察，所以我们就哇，有一段时间就很多东西都要预备啊，搞得这个人仰马翻的，然后有一些人就会抱怨，因为就增加很多的事情啊，然后大家在排演的时候就是常常不像样，就会被骂，搞了半天。可是到那一天到的时候，军乐一响起来，那个大人物一站上台，所有的全部都归正齐了，大家被那种气氛所影响，每一个人，你不需要班长讲，每一个人站得笔挺，没有人敢动，就是像那样。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天生就能够意识到尊贵、荣耀、威严这样子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那是神分赐给我们的属性。那一天那个牧师就是在那样的里面，他又感动，他不只是一个很好的牧师，他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就把他的感动写出一首诗歌，还谱上去。那首诗歌叫做敬拜主，敬拜全能的主。我们中文那样翻，其实翻的没有完全表达他原来的意思。他原来的歌词说 Majesty，他不是讲敬拜主，他是在讲神的威严、荣耀、能力，用的那个字 Majesty， 那个字事实上是英国的王室用来讲君王的话， Your Majesty 意思就是陛下、王上的意思。圣经里面的诗篇或者一些诗句，诗人也是这样，常常表达这些事，他们表达他们的经验、他们的梦想的方式之一，就是写出这些颂赞神的词句，甚至颂赞神的音乐来。他们因着神这些属性来颂赞他。那神把他可传递的属性、可分赐的属性放在这个有限的时空里面，好像我们人可以追求认识他。我还讲到别的了，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你不要忘记好不好，你每一天都可以经验到，那是你可以直接去认识神的很重要的东西，你不需要来到教会听到才有。什么时候出现在你里面有一点像这样的东西，你就应该知道那是一个线索，神放在世上一个渴望我人更认识他的一个线索，我们借着那个直望向神，把我们整个生命投注在其中。神可分赐的属性，神借着这个好叫我们追求认识他。可是有时候我们需要跳脱这个，想一想，神自己是活在永恒无限中的那一位，奥秘的一位。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超过我们的限制，我们在有限的时空里面，我们限的智慧里面的限制，努力的、竭力的想要思索明白他，望向永恒那一头的神，好叫我们单因为神自己而来默观吧，来等候神。我常常说等候神的要点不是等候，而是神。摩西就因为这些梦想写出诗篇九十篇第一节第二节的话，你还在诗篇九十篇吗？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主啊，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里面，比较后面的地方，他有一长段话探讨时间的意义。如果你读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探讨时间的意义，有一些话我觉得他写的比较有意思，比起那个叫什么 Stephen Hawking 写的《时间简史》有意思多了。他说，他其中一段话这样讲，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他说，过去的时间因为已经过去了，所以不存在；未来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也不存在。唯一存在的是现在，可是现在呢，这个存在的现在也历史就要过去， 进到下一个现在里面。这是他说过的一段话。近代自然科学物理上的很重要的突破之一，就是爱因斯坦发表的相对论，特别是广义相对论。他思索而且探讨从一个时间跨越到另外一个时间里面的可能性，或者这样讲，一个时间跟另外一个时间交汇的可能性。这个你听得懂吗？时间跟时间是不可能交汇的，不是吗？这一秒跟下一秒是不会交汇，对不对？下一秒是在这一秒之后嘛。我已经告诉你了，不要把耳朵关起来，不要觉得这些听不懂。我刚讲这个你不懂，我们也都不懂，所以你不需要把耳朵关起来。可是思想这个不懂的事对我们有造就，你相信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索并探讨从一个时间，就一个时间跟另外一个时间交汇的可能性。如果它真的能够交汇，那么它也有可能因此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就是空间是可以折叠的。我这里的空间跟这个会场后面的空间，如果把它叠起来，叠到我这里来，我从这里到那里一步就跨到了，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吗？可是如果我走，从这里走到那里大概要走十秒钟，可是因为十秒钟以后跟这个时间我把它交汇了，所以我就可以直接一步就跨到那里。这样听得有一点懂吧？我在用简单的方法讲广义相对论呢。也就是说，我刚是用会场的长短来讲，如果时间跟时间的交汇可以比这个更长一点，那就空间也是一样，对不对？甚至人类可以从好几光年以外的地方到这里来，只是一步之隔而已。你知道人类在探讨这个是稍微去触摸一点关于神的永恒性跟无限性。我想人类没有办法探讨出很完满的东西来，但是开始这样是一个很伟大的事。对神来讲，他就是这样一位神，空间时间能够折叠，对他一点都不困难。圣经有这种例子，到现代还有这种例子。有一位弟兄，他是南非的白人，他因为在对于圣灵的工作传扬，在传统的教会里面神那么使用他，以至于传统教会有一些人给他一个绰号叫做五旬节先生 Mr. Pentecost。 我们讲过他的故事 David Duplessis。 有一次他在一个地方跟一些朋友在一起有一个小聚会，聚会结束以后，大概是忽然他得到一个很特别的感动，要到大概 一英里外的另外一个地方，说那里有一个需要。那他平常就很留意神的带领，他觉得那是出于神的，所以他很快跟那里的人说，我需要去到那里。那些人说好，我们随后也去。所以他就出门，他出门他们在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院子，然后之后有一个那个栅栏一个小木门，那个门打开，他一走出去，那个门就在后面关上，那个栓锁就咔嚓一声。他刚听完那个咔嚓一声，他就发现他怎么好像站在他要去的那个地方的门口。他心里面在一秒钟内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是怎么过来，我怎么不记得。可是很快他就忘记这个，因为房间里面发出一些巨大的声音，他进去发现有一个被鬼附的人在那里，所以他就在那边帮助他们，后来把鬼赶出去，把事情摆平了。20分钟以后，后面那些人过来了，他们来以后就发现他已经来了20分钟了，他们无法了解。而在当场有人证实，他进来的时候他看过钟，然后他们解决的问题后，他又看过钟，他真的来了20分钟了。可能新人说，我们就看见你出去，然后我也听见那个
闸门咔嗒一声，然后我们紧跟着就出去，一出去就不知道你在哪里，就看不到你。然后我们走到这里，发现你已经来了20分钟，你到底怎么做到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后来他叫他们不要宣扬这些事，他知道他过去也听过有一个牧师，因为有这种被圣灵提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经验，后来太强调这样的经验，把它毁掉了。不过后来他还是在他的传记里面很轻轻的提到这个经验。我蛮相信圣经里面提到是圣灵把腓力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经验，到现在当然还会有，因为那神本来就可以这样。神创造的空间和时间，他为什么不能够使这个时间跟那个时间交汇，或者说为什么不能够使空间折叠起来？神能够做这些事，你为什么看为不可信呢？这是保罗对一个君王讲的话。神活在永恒里面，我们相信他可以任意从一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对吧？他如果从这个时间到另外一个时间是可能的，那么空间对他就没有什么距离或者大小的问题了。我们颠倒过来讲，如果神，我们的神可以一脚踏在半人马星座上，一脚踏在地球，这两个地方光要走4.3年，是离我们最近的恒星，除了太阳以外，4.3光年。如果用地球，我们现在人类的火箭不想要走多少年，连光都要走4.3年嘛？如果神可以同时踏脚在这两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所有对时间空间的观念全部都混乱了？对我们来讲，那个地方的意义，我们最多能够用那个地方传过来的光线我们来看见它，对不对？我们看见的半人马星座一律都是4.3年前 的半人马星座，现在却可以直接两边同时看到，这个本身就是很奥秘的事。神就是这样，你相信神可以同时踏在这两个地方不是吗？用这样回头来想到时间的交汇，听懂我在说什么？人类有时候在一些科幻的书或者影片里面提到可以超越光速，可是我有点觉得光速就是每秒钟可以走30万公里的这个光速，有可能不只是在说到光的速度，有可能它不只是一个速度而已，它有可能是神的本性中间的一个单位，有可能。借着这个，我们从我们懂得的时空跟那个不懂得的奥秘，神真实的时空的交汇的一个东西吧，也许。当我们透过思索这些，你有可能仍然弄不出能够了解的一个思想，可是我们借着思索这些，直望向神，对那从起初原有的有一点认识，有可能那一刻就是永恒。而且如果你问我，我觉得那个是使我的生命能够进入安息最奇妙的地方。我们因为这样直望向这样一位神，他在所有的时空里面，包括我们不认识的时空、揣想的时空里面，那是我们可以依靠的一位神。我们可以在那里面找到安息。我们对那从起初原有有一点认识，那一刻很可能就是永恒，而且是圆满的，是圆满的。我想这是主为什么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你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常常组织上礼，很有机会思考永恒的事，一次又一次的思想这些，而且告诉人一句话说，永恒并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永恒并不是，很多基督徒以为是，所以他们一方面 告诉人说信耶稣的永生，很喜乐的，很积极的告诉人，转身面对自己的时候很害怕永生的。为什么害怕呢？想到在永恒里面，根据启示录整天都在颂赞神，愿颂赞荣耀归给神，然后俯伏敬拜，把冠冕放在宝座前，可能过一会儿再戴上去，然后又再一次赞美，再放在那里，一整天做这个，一整个礼拜做这个，一整年做这个，十年做这个，做到永永远远，好可怕哦。我读书的时代就有一个姊妹问我这个问题，她传福音很积极的，她唱诗歌也非常的兴奋的，然后有一天她跟我说，立中，她比我大两岁，我们都叫她姐姐，她说我告诉你一个，不好意思告诉别人，我其实想到永生很害怕的。那个时候认识的不够多，没办法像现在这样回答她，不过还是稍微回答她，她也有点满意。永恒不是时间的无限延长，我常常说永恒是一种完满，是一种完全。你不太认识的完全，是神整个旨意要成全的一个完全。事实上，新约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里面的末了、终局的那个字，跟完全是同一个字。在神那里，结局是完满的。我们因此学会一种祷告。就是当神把某一个人放在你心中的时候，你望向神，你不一定需要说什么，也不一定需要做什么，你只是望向他，那自由拥有的神，你神把他放在你心上的那个人，有可能在千里之外，而且你也不知道神会做什么工作，在什么时间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在那一刻你知道你触摸到神，你望向神，你因为那个人被放在你心中，你想到他，你就这样直望向神，好像你就把那个人包在你现在正在触摸到的那个永恒那个完满的里面，那是一种祷告，对不对？我借着默想这些，多年前我就学会这一种祷告。有的时候祷告只需要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当你直望向神，我刚刚已经说，对我来讲，那是我安息的原因。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就在那个安息里面，如果神把一个人放在我心上，我就把他拉进那一个氛围里面，就是我们直望向神的那个氛围里面，那是一个完满，永恒里面的完满。会有一天基督成全了一切，就把他得着的万有也交在父的面前，一起伏在天父的手下，那时候就是真实的完满了。我多讲几分钟就好。神保留了一些他不可传递不可分次的属性，我们刚刚已经讲了一些，包括他的无限性，他的永恒性，他的还有一个他的不变性，就是他不需要改换，也不需要自我检讨，这个叫他的不变性。还有他的独立性，他的自存自足，这就是神的不可分次的属性。意思就是说，你一离开神，你就没有这个东西。你懂一点这个东西，可是你没有这个东西的。除非你继续望向他，亲近他，拥有他，持定他。当然，这就是基督的救恩带给我们的。我们最后来看诗篇139篇，你看大卫怎么默想这些事。1-6节，一起读。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 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曾经讲过神给亚伯拉罕最先的其中一个有关他自己的名字的启示，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记得吗？伊利沙代，那个字神学家认为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圣经学者认为有一个意思，就是他是全能而且全丰全足的神， God Omnipotent， 这个英文字你认得吗？ Omnipotent， O-M-N-I-P-O-T-E-N-T。 也许有时候我们用比较英文的字，那个字不是英文，但是化成英文直接用英文的字叫做 God Almighty， 是不是全能的神？可是大卫在这里提到他对神继续的梦想跟思索，说他是全知的神， God Omniscient， 神是全知的神。摩西思索过神的全知，当摩西在诗篇九十篇思想神的全知的时候，他认为如果神真的全知一切，他应该是充满了愤怒的。摩西是很实在，对神有认识，那是正确的。如果神真的全知，他应该充满愤怒，对不对？如果神知道我暗中私底下我心里怎么想，也知道你这些，你不觉得神应该充满了愤怒吗？对不对？但是摩西同时，所以摩西这样讲，在诗篇九十篇十一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有没有读过这个话？但是摩西没有停在这里，他同时又发现，神虽然应该要愤怒的，他全知，他应该要愤怒的，但他并没有施展他的怒气来消灭我们，所以他就放胆求神，只叫他有生命的智慧，对吧？叫我们晓得数算自己的年日。大卫也是这样，他在对神全知的意识里面经历了战惊恐惧，可是也经历了被神注视的安全感跟喜乐满足。但愿你认识这一件事，当你默观，你等候神，你默观的时候，你要不要这样的意识，发现神也一直在注视着你？那是怎么样一种交流呢？没有一种地上的友谊跟爱能够描述它。不是在那种那个人没有什么伤害我们，也没不会给我们压力，跟我差不多一样的人的这种交流，这种爱，跟一位完满、荣耀、威严、圣洁、可畏、至高的神有这种交流，那是很奇妙的事。他应该要对我们愤怒的，可是我们又知道他没有这样，他却把他的心、他的眼放在我们身上。那种被接纳、那种崇敬、那种爱，那是没有办法言语形容的，对不对？让我们这样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直望向他，让我们的心充满了他，让我们在他里面找到安息。大卫就是这样思想神的全知，然后接下去大卫思索神的全在，他的 omnipresence。 第七节到十二节，诗篇一百三十九篇，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七到十二节，来，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大卫知道他是思索神的全在，他知道在浩瀚的宇宙里面，无论这里那里，无论这时那时，他都无法逃避神。这带给他的恐惧其实并没有使他真的逃避神，对不对？刚好相反，因为同时他意识到他因为神的全在，他可以靠在父的怀中，他可以留在那里，因此他也蒙神引导扶持，甚至因此他写出十二节以后的话，他说我受造奇妙可畏，我们之前讲过这个话，
他知道我们受造是为了承载神一切的丰盛，神造我们想要我们成为他的居所，多么奇妙的事。彼得也认识这个，你记得吧？他初看见神的荣耀威严的时候，他撇弃满船的鱼，跪到主的面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矛盾的东西，叫主离开他，偏偏又跑到主的面前去。摩西就是这样做的，大卫就是这样做的，彼得也是这样做的，对不对？你也应该是这样。那就是同时这一位应该对我们充满了愤怒的神，我们却又知道他的心，他的言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知道那就是我们永恒的居所。最后我提到神还有一项不可传递的属性，我们称它叫做神的 simplicity， 神的单纯性，他的单一性，是不可传递的，却是我们可以拥抱的属性，没有冲突跟矛盾，神的单纯性。我们没有把所有这些属性一一的跟大家默想，这是丢给你的题目，你可以继续的默想这些，它的不变性，它的永恒性，它的无限性。我刚刚提到一个，它的单纯性。当我们思索这些，无论懂多少，思索这些，然后直望向那位起初原有的，我们的生命借此得以返璞归真。